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犹大书啊。好，那我们啊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啊有关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段落哈、啊。那他是谈到了历史三个群体啊，这边是用群体啊受审判的一个事件，好、啊，然后来描述哈、啊。那当然最主要他强调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的过程。然后在第十一页的啊最后一个点里面啊，特别提到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他们受惩罚的模式，还有程度，还有惩罚后的结果啊，这在新旧约当中不断的被引用作为见解啊，或是作为一个罪城要被毁灭的一个预言啊，也都用索多玛、俄摩拉来作为一个代表啊，所以这几个罪恶的城市是因罪受罚的代表性的。那另外啊，主要的还有两个城市，就是啊这个亚玛跟洗扁啊，在注脚的第十五这边有特别提到哈。啊，那这边啊，在圣经里面也啊大概在啊也有提到这两个了哈，只是比较少，主要是用索多玛跟俄摩拉。那另外呢，我们再看注脚第十六里面，这边谈到这么多的经文哈，啊都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用索多玛、俄摩拉啊来作为一个代表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啊，那最主要的这一个罪恶的城，他们这个是一个逆性的一个情义了，然后这边说要受永火的刑罚啊，那但其实他们是受天火的刑罚啊，那但是像这罪城的这些人啊，他们啊这些假师傅他们也犯同样的罪啊，他其实这边特别用永火来取代了天火。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是一个历史被隐藏的一个事件啊。那这个是基本上是谈到摩西的死亡，摩西的尸首。那有关于摩西的死亡啊，大概是在啊《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十章。对不起，三十四章，《生命记》的三十四章第六节。神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这边只记载着这个摩西他这样子死在山上，那这边他是最后登上了尼坡山并且在那个毕斯加山顶，可能一个山系的其中的一个山顶，在那边看整个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那后来他就在这个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就在那边去世啊，那神亲自被他安葬啊。那但是这边并没有谈到我们在接下来在犹大书第九节第十节所描述到第九节所描述到的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米迦勒跟魔鬼在那边为着他的尸体在争辩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一开始有说这是出于摩西升天记这个旁经里面的一个内容啊。那这个其实在犹大引用的这个段落其实刚好在那一段的旁经里面也失落了啊。不过呢在很多教会的书籍里面是有基督教的作品里面是有提到啊，所以表示它确实是有这么一段落。好，那在这边其实犹大也已经把这个可能做了其中的一些照自己的意思做的一些描述一些描述。好，那我主要这边是传统的解释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三页啊，在第九节传统的解释大部分多是说啊，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为着摩西的尸首而争辩的时候，那米迦勒力量与全能都大，但是还不敢用毁谤的话在神的面前控告魔鬼啊，只说主责备你吧。好，那主要的是这一节的意思是主要的就是说因为尸体摩西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如果说他的尸体被百姓找到的话，很可能就被把他做了什么样的处理，就变成了偶像化了，变成把他神格化了类似这样。所以神不让摩西的尸体被他们找到甚至是亲自安葬那当然是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那当然魔鬼可能是要破坏神的计划然后所以然后但是米迦勒来阻挡所以不让这个让这些百姓能够找到摩西的尸体。那他们在那边争辩的过程当中那这个 米迦勒他也不敢说毁谤的话。那一般我们可能都是这样认为，但是后来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有可能有另外的不同的解释，就在第二个点，最主要是根据撒迦利亚书的3:1-2，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3:1-2，这边记载着这个撒旦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里面这边谈到的这个大祭司耶稣亚，就是回去重建圣殿的这个耶稣亚。那他们在停工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开始要工作了，但是这个撒旦就在这边在一，当然这个是在异象当中异象中看到的，这个是撒旦站在耶稣亚的右边要来控告跟他作对的。然后但是这边是神来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那当然这边谈到这个耶和华责备，就是只有神能够责备。那所以用这样的角度的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可能另外有一个模式的故事，就是本来撒旦他就是从事一个控告者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他其实是控告的，不是是在控告摩西有罪，摩西有罪，摩西不得进入天堂。那当然在这边并没有涉及到天堂的问题了，这个是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的来论述，是说那米迦勒虽有自己的看法，其实米迦勒可能也认为摩西在某些的表现上面不好，所以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进入天堂，那个是神在做决定。所以他就拒绝对摩西提出毁谤的控告。那他要让神自己作为立法者的一个跟一个审判官，甚至他对撒旦当受了责罚，他也不逾越自己的职权，只交给主来责备，所以这边的争辩很可能是基本上是在对摩西的控告，而不是在争那个尸体要让百姓这个找到或是不找到，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所以呢，这个大概一个历史的事件讲完了之后，那这个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但是这样一个事件，然后这边就最主要是要来谈这些人，所以接下来的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以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所以这边强调的，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不知道的，那当然他们说这个知道不知道，可能是这个当时的一些诺斯底思想这些异端受影响的人，他们这个诺斯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知识，就是知识的意思，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知识，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但是在神看来他们是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在诽谤他们这些不知道的。这个是正如这边讲义我这边所写到的，他们不用心查考真理，没有得救的知识，以致不了解基督徒虽然是自由的，人在神的真理的规范之下，罪虽然不能再控制我们的命运，但我们能每天以罪征战的事实，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妄用了自由跟神的恩典而放纵了情欲，甚至来毁谤那些遵行神律法的人。那这个是这些被盗者这样子来的一些作为，一个作为。那这个是那他们的表现就好像照着那个牲畜的本能一样，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那这样子来让自己得到了败坏。好，这个是在9-10里面谈到的第二个小段落，历史的一个隐藏的事件，以及借着这样的事件来论到这一些被就跟那个魔鬼一样，魔鬼一样这个那想要控告，但是这个摩西他坚持要把这个主权让给神，那这个是在这个段里面的解释。再来就是到了第15页这边被盗审判的警告二，这是11-16，那这里面也提出了这个两件事，一个是历史三个离经叛道的事件，前面是第一组是个人是群体的，那这三个离经叛道事件都是属于个人的，这边提到了该隐、巴兰还有可拉， 那当然可拉也是有影响到 一批人啊，好，那但是这边最主要是谈到他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背叛。好，那好，那这个三个历史事件我想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该隐他这是在献祭这个不照着神所规范的，他们不就所以得不到神的许愿，但是他又嫉妒这个献祭蒙神喜悦的弟弟亚伯，而且把他杀了。好，那这个是在这边所发生的该隐的走了该隐的道路。那该隐的道路呢其实是属于自义的这个角度，自义的角度自以为义，然后不认为自己是做错的，然后这个甚至别人比他好他就嫉妒就把他杀了。好，这个是他这边的表现。那当然这个到底该隐是怎么样的表现的不好，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神就已经这个建立了这个一个救赎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这边圣经只是比较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这边只提到了神为亚当夏娃用皮子来做衣服做衣服。那接下来就谈到了第四章里面的献祭。那当然亚伯跟该隐他们懂得献祭，基本上是神已经告诉了他们要献祭。那献祭基本上就是跟赎罪有关，所以这个一定就是神已经指示了他们赎罪的一个方法。那这个用皮子做衣服啊，那个动物的肉在哪里呢？那动物的肉基本上他们当时是还不能吃肉的，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吃肉，所以他们的肉基本上这可能就作为献祭之用。然后这个皮子归给他们，这也是后来所定出来的这个一个做一个规范。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这边有一句话了，可以做一个思考。第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那这个所以献燔祭这个牲畜的一个皮基本上是归给那个祭司，所以这个其中的肉献给了神，但是衣服就归给了献祭的人。那这个是在这边可能神已经颁布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这些献祭基本上要献这一个像燔祭啊都是献牲畜，圣洁的牲畜，那素祭才是献这个细面之类的。那所以呢这个献祭赎罪的祭一定就是要是火祭，是献在火上面，然后这个用动物烧在火上。所以这个亚伯基本上他应该就是照着神所教导这个亚当夏娃的方法他来献祭。但是这个该隐他只是照着自己的方便，因为他自己是种田的。那当然为什么会种田，可能那时候为什么要养羊，养羊根本就也不能吃，那也那当然可能就最主要是为了要献祭。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比较看重属灵的这样的侍奉。但是呢该隐只是注重生计的要求。所以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子孙就成为世界上各种这个行业的一个祖师。那这个当然那个都是趋向于对世界的一个贪图享受，那另外可能是暴力征服类似这样子的那甚至也多妻制也因此而产生。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从这个该隐这个族群当中这样子衍生出来的许多的罪恶。这是该隐的道路，基本上从自义到这个许多的犯罪事件。那另外呢就是巴兰的错谬，那巴兰的错谬是从民数记的二十二章一直到三十章里面大概这整个的故事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主要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里面是谈到他受了巴勒的一个收买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呢神却化咒诅为祝福所以这个巴兰也无计可施他最后就是回去了。 但是回去了之后马上就二十五章就记载着，哦，这个百姓犯罪了，啊，犯罪的就是他们，啊，跟那些外邦的女子，啊，行了淫乱的事情，也跟着他们去拜了他们的偶像。那但是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这个民数记的三十章，民数记的三十章，好，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就是记载的他们犯罪的那个过程的事实了，哈。那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好，三十一章，好，这个巴兰后来也被杀了，好，在啊后来啊这个啊他们在啊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也把巴兰给杀了，所以巴兰也在那个米甸人的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三十一章的十六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把以色列人在庇尔的事情上，啊，得罪耶和啊，叫以色列人在庇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哦，所以我们看到了等于说二十五章的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事件，基本上就是出于巴兰的计谋。那巴兰一定是想到说，哇，其实只要让百姓犯罪了，神自然就会惩罚他们。不必他咒诅，所以他就是透过了这种啊，这个女子的美色诱哈，来啊引诱这些百姓犯罪啊，所以啊大部分的是西缅支派的啊，因为他这边有西缅支派的一个领袖辛利哈，他就是这个啊这个主导者啊，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后来在二十六章核算民数的时候，好，核算民数的时候，这个西缅第一次的被数是五万多人，到了第二次被数的时候才剩下两万多人，哦，这个以法这个西缅支派的一个啊，这个人数的一个减少，哦，是非常的啊巨大，比例是相当的差异相当大的。我们看一下二十六章的这个十四节，这边只剩下22000人，啊，这个西缅支派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就是主要的就是西缅支派的。所以是不是那些被杀的人当中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西缅支派的人呢？好，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巴兰的错谬。他最主要的问题是贪利，他的是贪财，贪财真的是万恶之根。 那这些假师傅其实他们也是贪财，以图利的动机，然后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谈到的异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好，第六章这边第三节，好，如果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以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并那些坏的心术，然后他们以得利为进钱的门路，然后这边后来甚至谈到贪财的人，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边整个他谈到这些假师父，基本上他们就是跟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巴兰的错谬有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可拉的背叛，可拉的背叛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好像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好，民数记的第十六章，这个可拉的背叛，可能我们也除了可拉当然并不是说可拉的后裔后来都被毁灭掉了，并没有，后来可拉还有一些后裔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好，那这个可拉他跟这个还有流便的一些子孙，还有一些以利亚的一些儿子，好像大丹、亚比兰这些人，那另外还有以色列的250个首领都受了他的影响，那他们起来跟摩西、亚伦来争辩，来攻击他们，比如说你们擅自专权了，他们责备摩西、亚伦擅自专权。那我们看第十六章的第七节，那这摩西也是说，你们的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到底谁擅自专权呢？最后就由神自己来验明。那当然后来神就是这个用非常特别的方法，三种的灾难来刑罚这三等的人。一等的人就是这个可拉跟这些这个 流便啊、大丹啊、亚比兰啊、安啊，好，这一些人，好，这一群人，他是啊，还有这个啊，那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被啊被这个地裂开，把他们吞灭掉了啊。那另外第二等人，他们啊是被火烧死的啊，这个是250个首领的啊，他们被火烧死的。好，那另外呢，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他们这边埋怨的，这边不满的，他们是被瘟疫击打而死的。好，所以在这边，神用很特殊的三种不同的灾难来责备了这一群人哈，三种不同的啊对象。好，那在这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为什么可拉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叛呢？啊，其实啊，可能是这样子，我在思考哈，这些250个人为什么都有香炉？香炉是做什么用的？烧香用的。那我们知道，整个在啊这个旷野这个十个多个月里面，除了建造会幕建造之后呢，啊神就啊这个派任这些祭司的职任，派任这些立位人的职任。好，那这些立位人、祭司跟立位人，基本上他们现在就变成专门来服侍神的一批人。那当然，可拉他是立位人，但是那些首领们，他们为什么都有香炉？好，因为在还没有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在这个族长的时代，基本上族长就是祭司，所以像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是祭司，他们都在献祭，哦，他们就是在族里家里的一个献祭。那现在呢？现在神已经重新规定了，祭司跟立位人，他们好，祭司在这个时候他的最主要就是献祭的工作。立位人最主要就是服侍祭司，他最主要就是做会幕的事工。那时候因为会幕还在移动，所以他们基本上大概都是搬运的，有谁搬运什么，搬运什么，搬运什么。所以在立位记里面，都有去记载他们所要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们有他们自己工作的一个范围。好，那但是他们现在认为，哇，他们原本可以献祭的，现在已经被剥夺了，不能献祭了，所以他们认为你们是擅自专权了，哦，你们啊，把自己给抬高了，哦，那其他的人本来以前可以做的工作，现在都被你们抢走了，所以他们就很不服，哦，为什么是你们不是我们？我们可以继续做这样工作，哦，所以啊，哦，后来他们那个香炉，摩西才会，哦，这个我们来看啊，哦，这个第16章的36节，神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啊，因为那都是献祭给神，那是圣物，啊，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铜香炉，啊，把它打成这个扁扁的，然后把它贴到那一个啊这个祭坛上面去，啊，那这个是啊大概可能的原因，啊，可拉的背叛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啊，他们最主要是要谋权，啊，谋权，他们的最主要，所以这三个，一个是这个自义，一个是贪利，一个是谋权，啊，好，这个谋取权利。那接下来就12节13节就是一个对背叛者的描述，啊，那在这一段里面的描述，哇，就用着非常多的很有文学内涵的一些字词，啊，在描述，啊，那而且还描述到有总共有六项，那这其实这个描述都是有它的道理，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在爱席上的交席，这个爱席就是他们的爱餐上面，那但是在当时他们煮的晚餐也常常都是在爱餐里面，所以像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20节那边标题说他们混乱圣餐，但是他们是怎么混乱圣餐？当然这不是保罗说的，这是翻译圣经的人编的一个标题，为什么会混乱圣餐？因为他们中间有这个彼此分门结党，他们在这个用餐的时候，有些人就只顾得自己的吃得醉醉的，那些后来的人就没得吃，就在那边埋怨，所以当在办圣餐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充满着恨，这样子有纷争结党又有恨，这样子这个就不是圣餐里面的那种彼此团契分享的那种意义，所以就被责备。那所以呢，这边在爱席上的交食，这个交食有一点是暗礁的意思，是害人跌倒的意思，所以呢，这是指着他们在爱席上面竟然纷争结党，所以就让害得很多人这样子，就是信仰中就跌倒，就像那一些在那边怨恨用存着恨的心在领圣餐的人一样， 好，那这个是这个艾席上的礁石，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描述。那第二个就是说单喂养自己的牧人，那这个是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里面前面半段里面那个恶牧的一些信在描述，他们不这个牧人不知道用神的话语来牧养神的群羊，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反而出于贪财或是强暴严严的来辖制。那这个就像类似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里面那边勉励牧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那当然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里面更是谈到那些恶行恶状的恶牧，那这个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来杀害这些羊只，来吃这些羊的肉。好，那这个是单单这边谈到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贪财，而且用强暴的手段来对待神的门徒，神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再来就是第三点，谈到没有雨的云彩。那云彩当然它其实就是下雨的一个征兆。好，那这个在干旱中大家都期待着云彩的到来，能够这就是降下甘霖的记号。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七次的祷告，在第七次的时候看到一片小云，像手掌大的小云，他就知道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他就赶快叫仆人去做该做的事情。那当然那一片小云其实照理讲不应，这个仆人说这个是一个小手像手掌大的小云啊，表示他根本就成不了大气啊，不能下雨啊。但是以利亚就充满着神的信心，所以这个云彩基本上是下雨的一个征兆，一个下雨的征兆。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好像这个云随风飘荡一样，飘来飘去，根本就没办法凝结成雨，所以这代表了他们给人用来表示他们给人很多的应许，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听的话但是却不是照着圣经真理的，所以那些应许都不能成就的。这个在箴言有一句话就是箴言二十五章的十四节，这边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吟，你只会用一张嘴说我要送你礼物，我要送你，哇，我要送把我要把全世界都送给大家，但是我只是空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就好像无语的风吟一样，这个会下不了雨，不能应验。好，这个是在这边谈到的这个对把这个假教师假师傅形成没有雨的云彩，意思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带出这个甘雨来。再来就是不结果子的树，这个是秋天不结果子的树。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基本上果子结满了，秋天就是收成的时间点。那秋天看到果树总会期盼吃到果子，但是这些人也给人虚假的盼望，最终都是一场空。这是谈到他们灵性上的贫乏，不能结出果子来。主耶稣也曾经对面用了很多的例子，包括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个没有办法提供给耶稣这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就被咒诅就枯干了。那另外也有一个已经种了三年的，但是已经种了一棵蛮久的，然后三年都不结出果子来，本来主人要把它砍掉了，后来有人替他求情说在他等在今年再看看吧，再等一年看看吧。那这个都是表示说不结果子的就是要被砍掉。那这个就是他描述他们不结果子，没有办法提供给这个主人这样子得到的一个食物能够来保护肚子。好，这个是那他这边谈到的是死，他们要死了再死，有点是谈到肉体的死亡，他们还要面对灵魂的死亡这样的一个意涵。那另外呢，第五点是谈到海里的狂浪，那这个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汁来，这个可能是引用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怎么说？唯独二人好像欢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的污泥来和污泥来。我的神说，二人必不得平安。好，所以这一点最主要强调，他们是二人，他们不得平安， 他们好像这个欢腾的海，不能平静，他们所带出来的都是那种好像那个泡沫啊，这边所谈到的那一个，海浪的狂浪啊，他们所可耻的墨子，就是那一种那种墨子，那种它是一种可耻，而是带着罪恶的，那这就是谈到这恶人所涌出来的这污秽跟污泥一样，这个可能是用到了这一节的经节，这个是来描述这些假教师如同海里的狂浪涌出很多自己的罪恶，就像雅各书三章14-16里面的那些假的智慧，不是真智慧，他们这些是从魔鬼那边来的智慧，只会扰乱，带出很多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是海里的狂浪的描述。再来就是流荡的心，流荡的心基本上是有墨黑的黑暗为他们永远的存留，这个流荡天上的心基本上都有固定它的位置，还有它的轨迹。那一些早期在旅游的人，他们会看从黑夜当中就是靠着这一些星宿的位置来提供他们可靠的一个引导，那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却如那些不循常轨就不走正道的这些随意流窜的心，跑来乱跑的没有一定的轨道，那然后还甚至还让人家误以为就是在这个那个是正确的路这个在直视的，那所以这个他们就是用假道来欺骗人不能引导人正确归家的道路，这个是指着流荡的心的一个意义。好，所以这边用这六种来形容的这些人，这个是在这个三个这个历史个人的离经叛道的事件之后用这样子的来描写这一些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了14-16的这个段落，这是以诺的预言的审判将会应验。那以诺道的预言在这边所用到的其实跟原来的这个内容是也不太一样的。好，那我在注脚的34里面有记载的那个旁经里面的那个它真实的内容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我们看以诺这个犹大在以诺的这些话语基本上他也把它做了一些改变，做了一些改变。好，那当然是把它变成这个在这个第19的上面的第二个点，这个是我把它原文的直译把它写出来。那这个直译里面有两组的字各出现四次，一个是所有，所有人，所有不虔诚的人，所有的不虔诚的行为，所有刻薄的话，这有四个所有。那另外不虔诚也出现四次，这边不虔诚的人，不虔诚的行为，还有关于他们的不虔诚，还有这个关于一些不虔诚有罪的人，在这边总共也出现了四次。那这个所有的基本上是指着全球性的，那这个不虔诚的是指着主要是宗教道德性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警告基本上他所发对全世界所发出来的一种警告，而且他是属于宗教跟道德方面的罪行。那但是我们看到的旧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这边并没有特别提到了到底以诺说了些什么样的话审判的话这边只提到了他不到65岁生的马图撒拉。那马图撒拉的意思是字义的意思是到他死的时候灾难就来，那所以他是透过了马图撒拉的这件事情是在告诉说当人家看到你为什么给 名字起得这么奇怪，一般人家都提很好的名字很有意义很正面那你怎么会起得你的名字，你的儿子的名字好像是要告诉要来咒诅别人，人家灾难要到了，他死的时候灾难就到了，那真的是不是有应验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应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25，马图撒拉活到了184岁生了拉麦，然后到了28，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挪亚，所以我们可以把187岁加上182岁就是369岁，好，369岁，好，然后这个拉麦生的挪亚600岁的时候，我们看第七章的10，过了那7天洪水患难，当挪亚600岁的2月17那天，那挪亚600岁，所以从马图撒拉他活了180岁， 啊，然后所以180岁加上182岁，再加上600岁，刚好就969岁，啊，所以马土撒拉啊，活了969岁就死了，啊，那请问是他是被淹死的吗？如果被淹死了，就没什么好说的，啊，为什么大家都淹死了，除了那一家口而已，啊，其他人都被淹死了。那所以不是被淹死，他是死掉的时候，然后大水来到了，然后把全世界的人都陪他死了，好，大概就是这样。那也就是说，那个预言就是应验。那其实啊，哦，这边啊，哦，这边有这么一次的一个啊预言啊，另外一次是在啊，哦，这个第六章的第三节啊，哦，这边谈到日子还可以活到120，这也是在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预言。不过这个。哦，就是啊，哦，这个啊，哦，没有记载是谁说的。好，就是说啊，哦，到挪亚480岁的时候，可能挪亚也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好，哦，是不是挪亚发出来？啊，哦，不晓得了。这边就是说，这边是说啊，神说还有120年，但是透过谁说出来的？好，哦，不晓得。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到，哦，透过了以诺的一个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马土撒拉的一个预言，哦，然后，哦，来，那但是呢整个在旁经维经里面就把它变成了，哦，就是，哦，有这个，哦，以诺啊以书里面就说了，哦，这一些以诺就说了这一些审判的话语，哦，那但是呢这一个犹大他把它做了一些修改，哦，就造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经文。好，那这个是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预言讲完了之后呢，又再来第16节，好，再一次的来谈到啊，那再论到这些被盗人的特点，哦，他们有什么样子？那这边也是啊，用到了有啊这个5点，好，5点，好，啊，但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了解哈。私下他们这边谈到第啊16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的，啊，私下议论，那就是发牢骚者，啊，他们是顶撞神说刚愎化的那一等人，好。啊，他们只要不满自己的心意，就随便的发牢骚怪罪别人。那另外就是常发怨言的，那常发怨言的，基本上啊就是啊，他们啊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很多信仰的要求，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哈，啊，就是为什么要服从这些规定呢？好，啊，所以他们就哦，啊，就是对要那些圣洁的要求的那些条规，他们很不以为然，啊，他们很羡慕那一些自由自在的人，啊，可以任性而为。那所以这个哦，就啊，哦，他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宽大的路可以自己走，可以走的那些人，哈，哦，啊，哦，这个就是把很多的标准都给放宽的那一些人，啊，哦，这那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教会的规定常会发出怨言，好，哦，那再来就是随从情义而行的人，哈，哦，啊，在启示录14章4节是传到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他，啊，哦，但是这些人是跟随情义而走，不是跟随主的。啊，他们又一次的回到了罪恶的本我里面，顺从了这个罪恶的欲望。好，那另外呢，第4点谈到说话自夸者，哦，可能常常在夸虚自己这个犯罪的堕落的经验。哈，其实当那个02言论，他们就常常在夸口，哦，这些做肉体犯罪的事情不会影响到灵性的得救，哦，所以啊，这个啊，他们就仍然一直啊为着那个罪恶的那些习性，哈，那些行为啊来自夸。然后甚至呢，啊，骄傲的说神必不会追究，啊，那这是10篇第4节里面的话，啊，神必不会追究。他们认为，他们就骄傲的说神不会追究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一批人，啊，那另外呢，最后的第5点就是为得利益来谄媚者，啊，那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到5节里面，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啊，他的在传福音都是真真实实的，他不会为了得到一些利益来讨好别人，讨人的喜欢，他不会的。好，那但是这些人却是啊，不惜用心存虚假的谎言来诓骗人。好，那这个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是常常被责备的。好，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的2章。好，弥迦书的2章啊，当然其实在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里面也是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个记载。好，在弥迦书的2章这边就谈到了这些先知呢，他们。为了哦，我们看第11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跟浓酒，意思说哦，他用着谎言来编造一些啊，哦，好像祝福的话语 啊，为了就是在人得到对他的一个接纳，啊，能够提供给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就像第五节那边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啊，这个只要先知啊，这个啊牙齿有所觉的啊，他们就说平安了，啊，意思就是说只要有孝敬他的，他所说的就是对你比较好像祝福有利的话语，比较顺境的话语，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吃的话，他就用说了很多攻击你的话语，好，那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些假师傅们他们的一个作为，好，所以好在好这一段里面啊，其实就谈到了两组哈，两组，一组是啊这个自义的啊这个啊该隐哈，还有贪利的巴兰哈，还有摩拳的可拉哈，那另外呢就是透过了啊这个以诺的一个预言，那以诺的预言。他的那些不虔诚的人，好，这些一直强调不虔诚，哦，就是以下的人，甚至到下一段落里面还指向了这个一些不虔诚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17到21节，好，这一段落，好，这个是这一段整个我17节到最后，我把它变成为真道竭力争辩，好，这可能也是这个犹大书里面的架构。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好，看一下啊，这个啊第四节里面的重点，好，第四节就是他有些人偷着进来的，好，这些所以这边。一直谈到这些人这做梦的人，就是指着这些偷进来的人，哦，他们是自古被定刑罚，哦，所以他这边就谈到了一些在之前被受刑罚的这一些人，哦，这一些的，哦，这个三组三个群组，哦，群体的群组，哦，那另外还有三个个人的，他们是有祸的，哦，那其实他们也后来也真的遭祸了，这都是被神审判的一个结果，哦哦，他们这些偷进来的人也是一样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边也特别提到他们啊，哦，不虔诚，将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啊，哦，不认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其他的就是在论到这些人，这些假师父的一些特性。好，那接下来到最后一段里面，好，其实他还有一小段，他是用到了新约的使徒所说的。好，我们来看17节，啊，17节到19节是纪念使徒的警告。好，那使徒曾对他们发出什么样的警告呢？啊，哦，这个啊啊，也是不断的啊警告哦啊，这个可能这些人啊，这些使徒们，他们也经常也到了这些犹大的书信的这些读者的这个地方啊，时常跟他们提到了这些啊这个异端要来的这样子。好，所以呢，可见当时的异端是渐渐在开展开来，好，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工人就开始啊，在到处来阻啊。抵挡这些啊，这个继续的发酵，啊，这边是啊，使徒最主要的对他们的警告啊。那这边警告的18、18节，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意而行啊。那这边谈到的末世，我们看到底圣经上对末世的定义，我们请看21页啊，21页啊，最下面的一点啊，现在是末世啊。末世所说的，圣经所说的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作为救主，以第二次再来作为审判者，两次来临之间，啊，这就是使徒们所谓的末世。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先看20节，啊，第一章的20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哈，哦，耶稣到末世才显现，所以耶稣显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他末世的开始啊。再来看5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是已经因信蒙神保守能力保守的人，他是得到最后的救恩。这个救恩当然是不是指的一开始的那个救恩的设置，而是指的最后要进入到天国的那一个这个结果了。好，所以这个末世是指的最后的那一个时刻点。好，所以其实末世就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到第二次再临的这一段，整个就是一个末世。那这个末世到底有多长啊？我们就要看主耶稣什么时候到。那至少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所以末世已经经过了2000年了，不知道还有多久。好，所以这个是这边谈到的末世的意义。好，末世的意义。 好，那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末世这些必有这个好讥诮的人出来。那这些好讥诮的人，这边也没有说他在讥诮什么东西、什么话语。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彼得后书，好，因为这个大概是同时期的，啊，先早先一点点的时期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一要节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啊的私欲来出来讥诮说，啊，他有说出来了，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因为列祖睡了万物兴起。啊，万物啊，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根本就没有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很可能他们也是指的这件事情，也没有，也就是指的，啊，不会有末世的审判，啊，这个是骗局，啊，这个是，啊，可能，啊，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啊，这边，啊，这些好讥诮的人，啊，他们可能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哦，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哦，那不敬虔可能就是呼吁着前面以诺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对不敬虔人的一个审判，哦，那当然，哦，也其实也就是，哦，我们，哦哦，说，在，哦，前面一直看到这些不敬虔的人的一些表现，哦，一些表现，哦，这些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这种不敬虔的私欲而说出了这一种讥诮的话，讥诮的话。好，这个是啊，要这边提醒，要纪念使徒们所发出来的一个警告，一个警告。好，啊，那另外呢，十九节，好，十九节好像就是前面的哦，啊，对这些人又做了一次的特别的素描。好，啊，那这边也是用三组，啊，这样子的三句话，哈，啊，三组，啊，一组三项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式来写。这边谈到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这边我们要来了解引人结党，哦，也就是表示他们善于搞一些小团体，制造分裂，哦，那当然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纷争结党，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结党基本上是他们对这些神的功能各有所好，哦，他们不是出于这个真理上面的偏差，哦，所以甚至保罗说，啊，这些纷争结党又何妨呢？主的道理还是被传开了，哦，所以还是还有点肯定他们，哦，但是这边的纷争结党基本上是涉及到公信要道，是因为这个教义的不一样而纷争结党，这一定是彻底会把教会撕裂的。所以其实，啊，基督教的啊，从基督教的改教运动为什么会分成这么多的教派？基本上就是教义上的不一样。啊，比如说啊，这个啊，这个因为啊，路德马丁跟慈印理，啊，他们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改教的啊，运动的同伴，但是就因为圣餐礼的解释不一样，他们就分开了。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教义就真的会可以使教会彻底的分裂。好，这是引人结党，他们是因为教义的不同而结党。好，再来就是啊，谈到他们属血气的，好，那这可能是呼应前面的这个第十节那边谈到那个他们是按照牲畜的本能，啊，这样去做事的，哈，啊，就是肆意毁谤跟制造纷争。另外强调没有圣灵的人，啊，这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这是指的他们没有得到圣灵，是指没有得到的圣灵才会变成异端吗？才会去发展错误的理论吗？但是我看应该不是的，这些人都应该都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已经啊，哦，慢慢的在影响着整个教会，带领了整个教会的一个偏差，所以他们可能都得过圣灵，但是呢，他们不顺服真理的带领，哦，不顺服圣灵的引导，哦，所以他们甚至去误解了圣经，引用了圣经错误的啊，哦，解释来辩护他们的行为，哦，所以这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里面， 啊，保罗在戳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他们不是不把他们当成是属灵的，只是把他们当成是属肉体的。那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得到圣灵？看起来从后面的叙述是有啊，他们还有很多得到很多圣灵的恩赐啊，哦，那但是这些人他们最终就成为没有圣灵的人，这很奇怪。这没有圣灵的是圣灵跑掉了吗？可能不是，是没有真正顺服圣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哦，没有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哦，好，哦，这个是指着这一些人的数秒，好，哦，好，接下来那当然从这边我们啊，哦，说这为真道竭力争辩啊，这边我把它归在这样的一项哈。其实这里把它归到前面的那一组人，只是这边这变成已经跳到新约啊。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看，就是说，哎，那我们怎么样是要来为真道竭力争辩呢？那真的我们就是要去顺服这些使徒们的一个教导啊，纪念他们所带出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啊、他们所做的教导啊，这个是我们啊一定要注意到他们所提醒的这些。一些对末世好讥诮的人，哦，好，哦，他们的这些作为我们要谨慎，哈，哦，这是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要纪念使徒们，哦，他们所做的这些教导、所说的话、所说的这些警告。另外一个就是谈到20节到21节，这是我们常常在引用到的经文，哦，是谈到了，哦，我这边是用自我成长，啊，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抵挡这些。假教训，我们要竭力的能够为真道争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这几个自我成长的工作啊。当然，包括在真理上面的得到造就，但是不只是这些啊，不是只有你圣经多熟，你就可以哦辨赢那些人，不一定的啊。包括你的态度，包括你对神的一个依靠，包括你的灵修，包括你的祷告，这都是在涵盖这里面的。好，所以这整个就是。好，我们要竭力跟着，那我们就要努力做好这个自我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工作。那这边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这个真道，它也可以翻，它原文其实是也可以翻，就是信心啊，也可以翻成真理、神的道，也但是这主要是指的信心，在至圣上信心来造就自己啊。那这边谈到真道是至圣的。意思是他出于神，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所以呢意思是说这些真道理是不应该可以随私意来更改的。那在哥林多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到19节里面提到，这个真道啊，是使我们成圣之道啊，成圣的道理啊。然后啊，这个当然这些成圣的道理可以带出一个纯正信仰的一个成长啊，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去得胜异教啊，来啊，异端的迷惑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啊，以弗所书第4章这是很清楚的。那当然还有希伯来书第5章啊，这边都是针对哈，啊，我们啊要在真理上面啊要来长大成人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啊抵挡这一些啊异端邪教。我们看第4章的13节14节里面，这边就提到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啊，这边也是强调认识神的儿子啊。那当然，认识神的儿子是指着啊，知道一些知识，但是也还有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这样就可以带出啊，不做后面14节所说的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法术啊，被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种的异端啊。好，所以一定要在真道上面能够成长。那这个真道是使我们来成圣的，好，所以我们应当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砰砰呼的存在我们心里啊。这是哥罗西书3章16节里面所说到的。好，那当然除了我们个人的追求，其实我们也应该是带动了整体教会的追求啊，就像皮利亚人啊，他们是一起的在追求这样的一个真道啊。好，这个是啊，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再来就是在圣灵中的祷告啊，在圣灵中的祷告。当然其实他的旨意可以就是借着圣灵来祷告。那什么叫做借着圣灵来祷告？神已经照着耶稣基督的祈求，他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边为我们发出了这样的祈求。那现在应许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了，能够永远跟我们同在。那这个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基本上就是以马内利 这一句话的一个意思，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应许，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做得出这个应许，那到耶稣来到世上降生的时候，那边说就是这个应许的成就。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边，他谈到了这个圣灵，真理的圣灵要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这其实就是更是整个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更一直持续的一个应验，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再临。那这个是这个这边所谈的应许的圣灵。那应许的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方言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本身不是圣灵，但是它却是圣灵所带出来的一种恩赐，而且我们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恩赐。那所以方言的祷告其实更是圣灵里面的祷告，不是只有方言是圣灵的祷告，其实有圣灵的人，当他用悟性祷告或用默祷，基本上都有圣灵跟他一起在同工，他的祷告都是有功效。但是用方言的祷告更是直接用灵的祷告，灵的祷告。那他当然的，他的益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边有说，这个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人有软弱，人的软弱常常让我们不能照着神的旨意来替跟他祈求。那当我们这种软弱，有时候我们甚至没办法祈求，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甚至勉强自己祷告，然后在灵里面的祷告，其实圣灵找着晓得神的意思，他也会为我们发出叹息。这个叹息就是你怎么这么软弱啊，你怎么这么一下子就这个受到了伤害，一下子就信心就软了下来，那这个圣灵会带着责备，但是他会带着更是叹息的来替我们向神祈求。所以这个是这个方言祷告。那所以在圣灵的祷告当中不一定是方言祷告，但是方言祷告更是在圣灵中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聊。那在当我们跟属灵的恶魔在征战的时候，其实以弗所书那边勉励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但是在讲完这全副军装之后呢，在第十八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八节。第十八节里面这边谈到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一节经节当中，有一个形容词出现了四次。这个形容词就是意思是所有的的每一个的这个希腊的字母这是一个在这一里面出现四次。出现在哪里呢？我这注脚的第四十在二十三页注脚的第四十里面，我这边把这个原文里面它翻译出来的这样子的这四次，每一个祷告跟祈求它这边是这边第一句话随时多方祷告它那个这边祷告祈求它这边其实是每一个祷告和祈求，然后每一个时刻它翻成随时它原文是每一个时刻那另外呢这边警醒不倦的不倦它原文是所有的坚忍，它是用一个坚忍这个字，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所有的坚忍就是说我们在那种这个祷告征战的那种过程当中是不懈怠的是用所有的这个坚忍去面对的那另外呢还有为所有的圣徒来祷告所以我把这一个叫做四全的祷告圣灵当借着圣灵所发出来四全的祷告不管是在任何的时间地点方向那另外呢还要在每一件那种艰苦的鏖战当中那另外就是为着每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这个是当我们在圣灵当中用跟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祷告来做最后的一个支撑而且这个祷告是非常的多面性的那另外再看到的二十一节犹大书的二十一节进入到了第三项，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那第四节第四点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神的爱中神赐下了救恩的应许并且主动跟我们立下的这个恩典的永约那所以呢我们从神与我们的立约，从神跟我们的关系以及神对我们的这样一切的神圣的旨意，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正如以弗所书三章 在十八节里面那边所描述到的，啊，并且啊，我们啊在啊也要被神的爱这样子时时的来激励，来为主而活啊。那这个是我们强调啊，这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那在啊这个啊约翰二书啊三书，基本上他一直在强调一种真理当中的一个爱。那在谈到的彼此相爱，还有另外遵行命令，这是神好的一个吩咐。我们看一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四节，我儿，你的儿女有照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而行的，就欢喜。好，然后啊，接下来又劝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在这边谈到了两神的命令、神的吩咐、遵行真理、彼此相爱。在谈到遵行道理的时候，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特别又强调了彼此相爱。好，所以啊，这个真理，特别是那个相爱的那个道理，好，基本上这是在啊，所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个最主要的是要强调，好，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能够藏在神的爱里面，好，这个是啊，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一直在强调的，好，那好啊，那彼此相爱也就依旧是讲主一直赐给我们的又既新又好又是又旧又新的一个命令，好，那是。彼得也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里面，他谈到了我们在这末世里面要谨守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的相爱。好，其实这就是在遵守主的命令。好，因为万物的节期重，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好，所以好这边提到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要去啊这个遵行神的命令。好啊，让我们持续的在神的爱里面，好，我们就是用神的话语，啊，遵从神的话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好，保守我们的圣洁，好，所以啊，这个是啊，我们啊在防患异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守住我们的圣洁，好，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假师傅，他们那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就是违反神的圣洁，好，这个基本上啊，我们也不让我们的私欲战胜，那我们就遵行神的道理，我们就更能够来守住我们的。堡垒，好，堡垒，好，这个是在这地。那另外呢，再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好，这边是提醒我们，好，真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怜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好，保罗在论到得赎的盼望，好，就是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一段里面，他其实谈到受造之物跟圣徒都在叹息着、忍耐着、等候着基督的再临，也就是等到我们得着儿子名分、身体得赎的那一个时刻点。好，但是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好，我们仍然必须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跟情欲来征战，啊，因为啊，这个人的肉体的软弱跟律法的软弱，都一直企图在腐蚀我们那种得救的灵性。那实际上我们啊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基本上其实就是出于神那种怜悯的心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到七十九节里面，那么一开始就谈到为什么基督要来，就是因为啊。他神怜悯人的心肠，他要来拯救人啊！哦，所以啊，我们啊，这个啊，要靠着基督的怜悯来存活。在罗马书八章那边也提到了，哈，哦，我们很多外在的敌对我们的势力啊，甚至包括啊魔鬼的控告啊，然后还有在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困难，但是呢。哦，没有人，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的，啊，哦，因为神都已经，哦，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哦，他这边有三句话，哦，三句话，哦，三十一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哦哦，那另外，哦，谁能使我们，哦，这个还有另外这个第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好，这边其实都是看到了主耶稣啊对我们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份的爱，啊，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啊。那靠着主，我们是怎么样的靠着主呢？啊，其实我们就是仰望主的怜悯啊，仰望主的怜悯。好，啊，像诗篇一百二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就像那个仆人、使女跟仆人在仰望他的主母，仰望他的主人，好，啊，能够得着恩典一样，我们也要定睛看着耶稣。看着主向神举目来得到他的，好，来仰望他得到他的一个恩典， 好，那所以在这边强调的这个怜悯，好，怜悯。好，那在结语的当中，好，在当面我这边说，狼终于来了，好，那但是他的男是披着羊皮，好，但是好，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该有的准备，我们能够在这边所说的能够自我管理跟成长，好，从这边来作为开始，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长大成人，我们如果在圣灵里面来依靠圣灵，好，来得着力量，我们能够遵守主的命令，保守在神的爱中，好，我们能够仰望主的怜悯，让主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好不至于被这样子的一个异端所引诱。好，那接下来的22节到25节，好，25节最后一个段落里面，好，那首先22节23节里面谈到的是一个受迷，对受迷软弱者的一个态度，好，对受迷软弱者的一个态度，好，那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人，好，第一种是存疑心的人，好，那这个可能已经就是他们自己的内心里面争执不休，好，不晓得要怎么三心两意的，一下站这边一下站那一边的，对这种人这边说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好，那存怜悯的心基本上可能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一下子好就提起了护卫真理的教义的大旗，然后大肆的批判攻击他们，好，其实好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把他们逼到了异端的阵营里面去，好，而是存着怜悯的心，这个怜悯 它其实也有说服的意思，好，原文有说服的意思，好，所以呢也可以翻译成说服他们，好，也其实就是用怜悯的心来说服他们，好，这个是好我们要先做好的一个劝勉的工作，好，好，那对于第二种人就是好要存着惧怕的啊，这个要从火中把他抢救出来。那既然说要把他从火中抢救出来的话，就表示说他们还是有希望的。哦，虽然他们已经他们从起了疑心，已经开始真的玩起火来了。他们已经可能真的受到了那些假师父们这些将神的恩换作情义机会的这些人已经他们的思维跟生活的形态已经都影响到了他们了。哦，不过这些人还是可以有拯救的机会，要从火中抢出来。从火中抢出来的意思是，哇，这个已经他们可能已经在那个危险当中了，甚至你去抢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会被火烧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所以我这边特别提到了两处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24节到26节，那边是谈到要我们用温和劝诫、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来努力挽回那一些犯罪的人，要努力挽，或许神让他们能够改变回转回来，好，那表示说他们可能还有回转的机会，好，那另外呢，在加拉太书6章1节特别要提醒我们，你要小心啊，这些你当你用温和态度去挽回这些人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免得也被他们引诱了，所以你自己也有一些危险性，好，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还是要非常的谨慎。那第三种人，他就说，你有些人你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啊，连那被情欲沾染衣服的也都要厌恶。那这边所强调的可能是指着那些可能已经完全投入在那些假教义中的人，甚至他就是这些假教训的一些师傅、一些首领、一些老师，哦，那他们明明知道神已经判定这样的事情是当时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而且还传播这种教训来影响人去行，好，哦，所以呢，这边犹大教导说我们要对他们存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哦，甚至痛恨他们被肉体。从肉体他们就被玷污的一个外衣，这个是从原文直译来的，从肉体上面被玷污的那个外衣，从已经从好像从这个里面从肉色肉污秽到衣服上来，已经从里面污秽到外面的行为来了，那这些东西这个就表示说，哎，他可能就已经彻底的堕落了，这些人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这个无可救药了，好，那而且他们都是一种公开的罪行，就已经公开的在宣扬他们的教义了。好，所以这个我们也必须采取集体的行动来对付。好，那这个是对这三种人的一个做法。那最后的24节跟25节里面，好，这边圣经里面标题是祝福，不过看起来啊，这边是谈到啊神啊神啊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使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啊，就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好，那这个是提到的啊，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好，如果我们能够好这样子能够好谨守住啊我们的这个真理啊，就像刚才自我成长里面的那整四大项，我们能够这样子守住在这样子的一种神的一个恩典当中的时候，神绝对可以来保守我们不失脚，好，我们最终一定可以做成一个得胜者，能够站在神的荣耀的宝座前啊，那其实这神有非常好的应许的，好，在约翰 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里面那边谈到，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我们是属神的，只要我们保守自己没有去犯罪，我们就不会这个被魔鬼给掳去，虽然他有很强大的势力，那当然我们也都不可以轻敌了，就是说我们除了防备这些罪恶的话，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种力量建立起来，就像刚才所说的自我成长的这个把它建立起来，那将来我们就能够无瑕无疵的站到了神的面前。那最后他是将一切的颂赞都因主耶稣基督来归于神，这个是他在这边的赞美是把它加上了基督的永存跟永的先存跟永恒呢，来发出了这样的赞美，这个比旧约里面诗篇的任何一篇的赞美都更美。好，那其实最后的话，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我的标题就是同得救恩欢喜的时候，也其实就是期待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末世，特别是在这个假先知假师父横行的这个时刻里头，我们能够持定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能够直到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奖赏，这个是在这边。那当然这边最后一节就是对神献上的赞颂，愿一切的颂赞都因主耶稣基督归于神，我们也愿意我们在借着透过我们这样的信仰为神发做盐做光，我们活出了这个生命之道，让神真正的得到荣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神圣的救赎的旨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永远的祝福当中。